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魏宏维传道。今天跟各位分享的信息是背弃者的良友。你孤单吗？你的生命当中有依靠吗？刚才我们唱的那一首诗歌，各位有没有听到你的心中？耶稣基督，他张开我们的双，张开他的双臂，他期望我们进入他爱的怀抱中，我们愿意向他降服。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第五章。如果你从马可福音从头开始看的时候，你可以从一个角度来看，这个角度就是从属灵征战的角度来看。从第一章开始，耶稣他在旷野当中受恶者的试探，当他呼召了第一批门徒以后，首先就进到安息日，就进到会堂当中。他讲到在会堂当中就有一个人被鬼附，被鬼附的这一个人说话，他说：神的圣者，我跟你们有什么相干？我跟你有什么相干？你是要来灭我吗？属灵征战在一开始，在耶稣的服事的一开始就发生了。当耶稣在第三章的时候呼召十二个门徒，十二个使徒，他要他们与他同在，派他们去传道，并且赐他们权柄赶鬼。所以我们从属灵的角度可以来认识耶稣，但是在现在这一段，为什么我们看不到神迹呢？我们就开始在反省说，是不是我们对于耶稣的认识还不太够？我们是不是对于属灵征战还是不够敏感？在之前耶稣就用比喻来讲了，他讲说一个人的心就好像一块土地，心要像沃土一样。有一种情况是种子撒在路旁，是什么情况？是撒旦来把他心中的道给夺了去。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来认识耶稣呢？这是马可他期盼想要我们去认识的这一个进程。他的进程在之前立风他讲到的时候，谈到在风浪当中，耶稣他在风浪当中安稳，后来门徒叫他起来，他斥责风和浪，风和浪就平息。耶稣对他们说：你为什么惧怕呢？为什么看到风浪就惧怕呢？门徒看到他平静风浪，他惧怕耶稣，说这到底是谁？居然风和海都听从他了。我们怎么样能够认识耶稣呢？我想今天各位在会堂当中，还有在线上网络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是这样子学习，就是不要带着已知的心态来认识耶稣。当遇到风浪的时候，门徒非常之惧怕，他们觉得没救了，他忘记了耶稣。当你生活碰到拦阻的时候，你拼命的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你忘记了耶稣，你以为你认识了耶稣，但是其实还不够认识他。记得有一个比喻是说，你要带着你的凉气，天国就好像凉气一样，那个凉气越大的，神的道你领受的就会越多。带好我们的心，将我们的心向神打开，来开启对神的道更深入的认识。今天我们就来读这一段经文，马可福音第五章，从第一节开始，我来念这一段经文，同时有一些简单的解释。这是在讲耶稣经过风浪，到达了加利利湖的东岸，他们到了那个海边，所以他们来到海边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从坟营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营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经常在坟营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 这里看到这个人，圣经上讲的清楚明白，他是被污鬼附着的人，是身不由己的人。他原本是在乡村，在 village 里面，在村庄里面，那因为他都癫狂了，所以人就说看可不可以把他绑起来，但是却没有想到这些铁链跟这些脚镣都被他挣断了，人没有办法控制他，他也被鬼就驱赶到旷野当中。在路加福音有更清楚的记载，他昼夜经常在坟墓，坟营就是坟墓和山中喊叫，白天也喊，晚上也喊，又用石头砍自己。古时候刀是用石头做的，所以是磨得很利的一把石头的刀在砍自己。我从小来自于有拜偶像背景的家庭，所以对我们来讲， 在宗庙里面有铜鸡，他们就拿刀器利器来刺伤自己，是很平常的事情。这个人也是一样，他拿刀用石头的刀来砍自己，他身不由己，他呐喊没有人听到，他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匍匐来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污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俄本的翻译讲说，这个人跑过去拜他，其实实际的意思是扑倒在他的面前，没有讲拜的意思。拜他的翻译会让你以为鬼在敬拜上帝，其实没有，他就是扑倒在神的面前，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里讲的受苦，不要叫我受苦，在路加福音有更清楚的记载，讲的是不要把我赶到无底坑那个地方去。在启示录里面有记载，这些污鬼邪灵都会被赶逐，都会被赶到无底坑中，并且封印把它封起来。这一段的记述有点像是总结的记述，因为后面这讲出耶稣跟这个污灵对话的细节。这里是一段被 highlight 出来的经文，他的经文就讲出耶稣的身份。接下来我们看他们的对话，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污灵就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他们就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去，护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污鬼就出来进到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放猪的就逃跑，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以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人，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以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低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惊奇就稀奇。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耶稣基督，今天你用这段话语来教导我们属灵征战的奥秘。主啊，我们也看到这里有一位被弃的人，他是被遗弃的人。主啊，我们就求圣灵用这一段话来教导我们有关于属灵的知识，使我们更认识你，使我们能够更爱你， 使我们能够更加归回你的怀抱。谢谢主的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地点发生的地点在低加波利，是这个人的故乡。耶稣坐船，他往东边走，就到了这个加利利湖的东岸。东岸过去以后，就在约旦河的东岸，所以那里就是外邦人的地方。那低加波利英文叫 Decapolis， Deca 的意思就是十的意思， Polis 就是 Metropolis， 就是城市的意思，所以是十个城邑。所以在往东下船以后的那一块区域呢，那边有十个城邑，在那一个地点当中。各位记得耶稣是专程去找这个人，而且在过程当中前面发生了风暴，所以你会看到有的解经书说其实是有拦阻的，因为那一个巨大的风暴仿佛就是在拦阻耶稣到这一块地方去。果然一上岸以后又碰到极大的属灵征战，我们就想到这一个人的情况。什么是被人遗弃的感觉呢？遗弃的感觉就像是我们是一群炭火，我们烧得很好，大家都烧得很好，突然有一个人拿一把夹子把这块炭火放到旁边来，过了不久这一块炭火，孤独的炭火，它的火，它的光，它的热就慢慢慢慢的冷却，它不再属于这一个群体。这个人他远离了社群，没有人关心他，甚至没有人在乎他，限制了他的自由。因为你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捆绑你。你知道什么是冷暴力吗？冷暴力或许你在家中有经历，就是我不理你，不管你讲什么话我都不在乎，这是个人对个人之间的冷暴力。你知道在现在的社会当中，美国的社会当中有 cancel culture， 取消啊 cancel culture。 cancel culture 是什么呢？是集体的冷暴力。就好像你小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一个同学他很不受大家的欢迎，他走进教室里面，人家一看到他，大家突然讲话就停了，都不跟他说话。各位有这样的经验吗？可能各位都是好学生啊，但是你有想过吗？对那一个人的杀伤力有多大？没有人关心他，没有人在乎他，一点都不重要。你走过来就好像空气一样。更严重的，他连一点做人的自由都没有。最近我跟一个初中生谈话，我以为初中生是快乐的年纪，他们可以玩很多的 game 游戏，因为我记得我以前玩游戏的时候是非常快乐的。结果居然这个孩子跟我说，我玩游戏的时候我是痛苦的，我觉得不可思议，玩 game 就玩 game， 玩到痛苦，为什么？后来我问我的小孩才知道，现在都是网络的游戏，网络游戏打要去打的时候是组队的，一队最多就是几个人，一般来说就是四个人。我们一帮同学说好了要一起来玩，结果上来五个人怎么办？五个人怎么办？就有一个人就要下来在线等，哎，一玩就不知道玩了多久，孤不孤单？四个人在玩的时候有说有笑，心中非常之，又是好朋友，又一起去打怪兽，很开心。但是有一个人在那里等。再问你一个问题，你敢离开吗？如果在玩的时候突然你的爸爸说，哎，还在玩 game， 给我下来，他敢 quit 吗？他 quit 会不会有难过呢？还有他现在 quit 以后，他还可以再加入吗？那么小的年纪就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经历，是不是？一边是爸爸说 Internet addiction， 你 addiction 了你还不知道，一边是一帮好朋友说，哎，你怎么离开我们，脱离社群， 孩子的肯定，孩子的渴望，在朋友，好朋友这里，但离开社群，他就有这种失落感。痛苦的呐喊，无人可听。这个人白天也喊，晚上也喊，请问有没有人要听？他到山的那边，那边山洞里面都是坟墓，挖了很深的山洞，里面是埋葬死人的地方。他只能在那个死人之地存留，他不能在活人之地生活，旁边没有活人，无人可以听。我就想起是工作的经验，那时候我在一家家具公司上班，我跟董事长的关系非常的好，我也非常尊敬我的董事长，我们都非常的谈得来。那在工作上面我也非常的用心，然后我觉得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可以了解我的人是多么的好。有一天家具是有秀展啊，家具的展最大的展销会是在 High Point, North Carolina, 在北卡。那有一次那最重要 的 event, 最重要的活动就是这个展会呢一定要办得非常之好。那有一次在这个展会结束以后，我的老板就把我叫到他的酒店当中，单独来跟我说，他就说 Naaman, 我不能再留你了。因为公司的人他们觉得你不适合再做这一份工作。他是一个我非常信任的长辈，就看着他的眼睛，我觉得被遗弃。知道怎么样可以表达出当时的情绪，因为哭也哭不出来，那笑更不用说了。回到家里的时候，就打开房门，就看到两个可爱的孩子。那个时候我的孩子还非常的小，心里面就有一种恐惧感，说孩子怎么办？那个时候我看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工作或者是商场上面的现实是非常残酷的，这个社会是利润导向的，只有神的家是温暖的。后来在教会当中，我就找到了这一种受支持、愿意被聆听的这样的福分。各位弟兄姐妹，你愿意让教会成为这样的群体吗？在之前祷告会的时候，有一位弟兄说，我特别关心现在失业的人，我要为他祷告。愿意关心那些失业的弟兄或姐妹吗？有一段很大的一段时间，这一个阴影一直在我的心目当中。我还记得有一次出去玩的时候是在 San Diego, 那个时候是在一个地方，我就看着圣地亚哥海港的夜景，夜景是非常之繁华的，夜景是非常之美丽的，但是我心里面想说，我有价值吗？我要去哪里？痛苦的呐喊是无人可以听的。我们作为在座当中有许多中年人啊，上有老下有小，你的肩膀很重要，你的肩膀很重要。主耶稣基督听到你的呐喊，从主那边来得着你的力量吧。这个人还自我伤害，知道吗？在青少年当中有自残的人比例越来越高了，刀划下来，血流出来。如果你问那些自残的小妹妹、 小弟弟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你跟他够好，他会告诉你，因为这样画下去可以缓解我心里面的痛苦。生理的痛苦相较于心理的痛苦算不得什么，所以我看到这个生理的痛苦，我的注意力就从我心里的痛苦转到我现在这一只流血的手上。因为没有人在乎我，没有人在乎我的存在。被人遗弃过吗？在极尽无人的冷漠当中，耶稣基督来拯救这个人。耶稣基督他的恩典就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在预备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意念到我的心中，我们觉得我们好可怜，我们是被遗弃的，但我心里面说，是你也是遗弃人的那一个人，因为你不曾关心过你的太太，不曾关心过你的小孩，关心的是工作，你也限制了你小孩，限制了你配偶的自由，都要听你的，你也不听他们在你身边所说的话。至于到后来他们说，我不再跟爸爸说话了，你也不在乎他们的存在，你想说，我这么认真为家里打拼，你们还要要求我什么？原来我也是那一个弃人的人。我们是不是都应该悔改？你有没有跟你的小孩子说，我们很在乎你，我很在乎你在我们的家中，我永远记得你在我的家中带给爸爸妈妈，带给我们多大的快乐。你有没有跟那个从远方来帮你的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我找都找不到有这么好的爸爸妈妈可以来帮我们带我们的小孩。你有没有跟你的配偶说，我好久没有听你说话了，你最近心里在想什么，可以告诉我吗？你真的关心他吗？现在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悔改的祷告好吗？一起低头。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里向你悔改，主啊，我们自己不但受到遗弃，我们也成为那一个弃人的人，主啊，我们心真的不是这样的，求主来原谅我们，主啊，你是十字架的宝血来遮盖我们，使我们有更高的心思意念，使我们可以爱我们的家人，爱你安排在我们身边的人，主啊，使我们不只在服侍教会，也服侍我们的家人，使我们成为有你那样爱人心肠的人，主啊，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将过去无知所犯下的通通都交给你，愿主亲自来改变我们，愿你的灵来复兴我们，使我们能够像你一样，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这个人来找耶稣，或者更精确的说，耶稣来找这个人。一碰到以后，这个人就开始说话，但是说的话是鬼附在他身上，所以是鬼话。乌鬼害怕耶稣，他就喊，至高神的儿子耶稣，至高神的儿子，你把他挂号起来。至高神的儿子是一个 title， 是一个抬头，其实就是基督，因为他是从神而来的。基督是一个抬头，他是那受膏者，他是那拯救者。耶稣是他的 personal name， personal name， 他个人的名字。耶和华是拯救的意思。在古的时候就相信说，只要能够叫出你的名字，我就占了上风。在一些解经书当中，一些学者已经看出来了，这个乌鬼的对话其实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他叫出耶稣的 personal name， 他私人的名字。同时，如果你看英文是 by God， 借着神，他指着神来跟他 send request， 来恳求他。恳求就有中文的意义了，是不是？但是其实就是要跟他 request。他 request 说什么？你不要使我们受苦。 在这里特别的是，连巫灵碰到耶稣，他都要 by God 指着神来恳求。真正的权柄在天父上帝那里。第二点，我们看到耶稣他是胜过在之前说到那个壮士的那一位，因为他一上岸，巫鬼过来就俯伏在地上。巫鬼不能做什么。在之前在讲到如何赶鬼的时候，耶稣就有提到你要先捆绑壮士才能抢夺他的家具或是他的 belonging， 他属于他的东西。耶稣是胜过壮士的，耶稣胜过了巫鬼邪灵。在经文当中你也看到他说我们的名字叫做群，在罗马军团里面一个群有大单位跟小单位，但是大概是3000人到6000人为一群。耶稣他一个人又面对了一群的巫灵。各位你会想为什么在这段经文当中没有门徒的声音？之前门徒大大的惧怕，门徒是当事人，但是在这段经文当中耶稣他一个人就面对了这一个被巫鬼所缚的巫鬼 S。因为到后面的经文你就会发现耶稣给了这12门徒权柄，使他们2两出去给他们权柄去赶鬼了。后来在路加福音也有记到门徒欢欢喜喜的回来，他们说哎，真的是真的，巫鬼都听了我们。耶稣回答说不要因为这些恶灵邪灵服了你们就要欢喜，要为你们的名寄到天上欢喜。你的眼睛不是一直去看鬼啊，你的眼睛是要看耶稣。在这里问各位一个问题，在你的生命当中或从小到大你有接触过灵界或者是你有类似这样的经验的，请你举一下手好吗？我看一下。好，有一些人有哈。好，那我就考考看你有没有碰到一些鬼啊。第一，你有碰过吝啬鬼吗？有没有？有的举手。好，有，开始有人碰到了。第二，你有碰到酒鬼吗？啊，酒鬼也碰过。好，你有碰到赌鬼吗？也有。各位，一个人为什么变得不像人呢？一个人为什么活不出他的样式呢？固然是他自己的决定，但是你不能说灵界的作用在诱惑在试探。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会经历到属灵征战的，它是在人的身上展现出来。这个人也是一样啊，他被巫鬼所缚，在他的身上展现出来。2000头猪淹死啊，1头500的话总共是多少钱？1头500总共多少钱？100万美金。但是你看到巫鬼对人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要毁灭人。为什么耶稣让你看到呢？因为你再继续下去的话，你的结局就跟猪一样毁灭。耶稣来拯救我们，主耶稣是背弃者的良友。不可避免的，这段经文在谈一个我们所不熟悉的领域，是属灵的征战。属灵征战有属灵征战的观念，我必须提到神迹到今日还在运行，天国的工作到今日没有改变，所以你说神迹停止那是不正确的。你要相信圣经上的神迹。那你说这段经文是真的吗？大家都同意是真的，你相信圣经上的神迹，那你相不相信今天的神迹呢？你不可能说我相信圣经上有的神迹，然后我不相信今天的神迹。人昨日今日明日都是一样的。有一次我参加一个退休会，我正好是一个安排的人，结果他说哎，魏弟兄可不可以帮我换一个位置啊？说啊，退休会位置挺好的啊。不是，我就站在门口，门口一出去就是坟墓啊。然后那时候我们讲说你要爱神啊，你要敬畏神啊。他说不要跟我讲怕神的事，我现在怕这个鬼比较严重。很大的反讽，好像你是 很 接近神，很跟随神的，但是其实你比较怕鬼。人的败坏受三个元素的影响啊，圣经上告诉我们，第一个元素是世界的影响，网络世界，这个世界有坏的东西在影响我们。第二是灵界的影响，在这里你所看到的。第三件事是你自己，是肉体的私欲。请问最终做决定的人是谁？是你自己。所以影响到的是人，是有诱惑试探，但是是人在做决定。请问你还在看星座吗？还在看星座吗？是你的决定。请问你还相信塔罗牌吗？是你的决定。世界归世界，灵界撒旦的诱惑归灵界撒旦，你有没有去碰到，你有没有去沾染到，才是真正的责任。你有责任来做一个选择，你有责任来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拯救，是我们人所做的选择。从经文当中我们也学习到，赶鬼是靠神的权柄，第一是神的权柄。但你为什么有神的权柄呢？是因为你跟神有关系，神认得你，你也认得神。所以不是拿着大蒜跟十字架就可以去赶鬼，那叫仪式。你跟上帝之间是什么真实的关系？有一次有一个人到教会当中，突然他身上的邪灵发作，是师母在，师母在那里祷告，祷告为这一位姐妹祷告，结果长老走过去，师母说：哎，你来帮忙，你来帮忙，因为牧师现在在另外一班上主日学。长老说：没有啦，赶鬼是牧师的事咯，然后就这样走掉了。不是靠牧师的 title， 是靠你跟上帝的关系。上帝把天国的钥匙给了门徒，你拿了钥匙，你有吗？就这样走掉，那很可能你没有拿到钥匙，是你跟神真实的关系。还有，为什么你会说，为什么我现在都碰不到？其实这个问题应该问说，你准备好碰到了吗？你知道吗？所有的服事都是神的托付，神信任你才会让你去做。还有，不要做那个暗中窥探的人。今天我们在讲这个属灵的经文，你会觉得很特别，但是你不要做暗中窥探的人，英文叫做 secretly doubt， 表面相信，但是你内心是怀疑的，就留了一个空间，这是黑暗的空间。你信上帝，你要全然光明的相信，知道吗？如果你把所有的服事都当作某一种属灵程度的征战，征战指的意思是在跟黑暗较力，你要把人从黑暗当中带到光明的去，光明的国度去，是需要神与你同在。第一件事情，你要穿戴属灵的军装，在以弗所书第六节，你要是两个人，至少两个人互相支持，至少最好还是要有经验的人。属灵的军装有六个物件，第一个物件是你的腰带，对，真理作为带子束腰，然后再来就是你的心脏，你用心脏，用公义当做护心镜来遮胸，是你的心脏。所以现在跟着我做手势哈，真理做你的腰带，然后你的护心镜是公义做护心镜遮胸，然后你脚上要去穿鞋，走啦，要穿平安福音的鞋，然后再来是你的左手，你的头，你的右手哈，左手你就拿着信德的盾牌，可以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然后你要戴上救恩的头盔，然后你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我们教会是讲圣灵的教会，因为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如果你只讲圣灵，没有讲神的道，那你出去是干嘛？被打。你要拿着宝剑，神的道，圣灵的宝剑，捆绑撒旦魔鬼，在之前已经讲到了，你要捆绑壮士，抢夺他的掳物，就是那一个被他影响的人。第三，你要清除内在的垃圾，因为我们心中哪里有黑暗，哪里就有恶者可以做工的地方。你心中的嫉妒，请问恶者可不可以做工？可以。你心中的不满，恶者可不可以做工？可以。怨恨可不可以做工？可以。 怀疑可不可以做工？可以。将你的不信，将你的怀疑都交给主耶稣吧。你的心是全然被神所使用的，奉主的权柄来命令，不是你的权柄，是主耶稣的权柄。他一个人既然可以赶走一群，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因为主赐给你权柄，赐给门徒权柄，可以赶鬼，鬼就必定要离开。各位就记得这四个动词吧，宽带，跟我一起念，宽带、捆绑、清除、命令。宽带属灵军装是预备的工作，捆绑也是预备的工作，先把二者绑起来，使他不要随便说话，只要不要让他没有办法影响人。清除这一个人内在的垃圾，你自己心中的不幸，在主的面前持守圣洁，靠主的宝血，命令，用主的权柄命令他离开。在马可福音六章七节，你就会看到主赐门徒权柄制服污鬼，门徒回来欢欢喜喜的回来。为什么主要这样子做？因为人的价值是极其宝贵的。看见的不是一个狂人，不是一个没用的人，我看到的是一个具有上帝荣耀形象的人。荣耀的形象，你想到的就是，我个性，有爱心，那上帝应该也是有爱心的。我个性可以看到人有恻隐之心，那上帝应该有恻隐之心的。这是一个角度的看法。第二个角度的看法是比较少人提到的，是你可以回到主的身边，你可以知道神的心意、神的想法，你可以接受那个神对你说话的那一种，你想要说，主啊，你是真的吗？我想要接受你的这一种感动，因为你身上有上帝荣耀的形象，所以你可以跟主耶稣基督，你可以跟天父上帝建立关系，你可以回来，你可以回到神的家中，是因为你身上有神的形象。关系性是荣耀形象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质。主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知道吗？他自己也曾被许多人拒绝。有一个牧师，他跟会众相处得很不愉快，他很痛苦。有一天他就请了外地的牧师来讲，因为他实在讲不下去了。那一天晚上讲到完，他就跟两个牧师在谈，他吐了很多的苦水，因为他受的伤很重。这个牧师就问他了，听起来你的会众很不合理吧？对，不合理。那他有在你的脸上吐口水吗？没有。他们鞭打过你吗？没有。他们有用荆棘做皇冠刺在你的头上吗？没有。这个牧师就听懂了，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可以拯救我们，是因为他自己也是被弃绝的。他的弃绝所受到的遭遇，所受到的痛苦，远远超过你我所受的。为什么？他知道你的感受，自己亲身尝了苦味，但他没有犯罪，他要带许多的人到天父上帝的面前。主在乎人的价值被恢复，不在乎世界价值。刚才说那一群猪的预估价值是100万吗？100万跟一个人，你选谁？选一个人吧。主给我们一个祷告，求主让我能看他所看，爱他所爱的，改变我们的眼光，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所看的这一个人，都爱他所爱的人。你是哪一种人？在这个故事的结尾有三种人。第一种人叫做放猪的人，他的一生就放在猪的身上，真的是放猪的人。猪是他的一切，所以看到猪不没了，他赶快就跑，跟大家说可怕的事情。你的一生放在什么身上？猪是100万啊，你的一生放在什么身上？什么是你的一切？不来教会的原因，不能服侍的原因，可以体现出来是哪一种人哦？不要当放猪的人，这个很明显。第二种人，不要做葛拉森的居民。葛拉森的居民有什么特色？他不因同胞恢复正常的高兴， 他没看到那个人的，反而因为财务的损失而害怕。各位，跟随主会不会付代价？吴勇长老说，一个人跟随主可以跟得多远，是看到他能够放下他多少身上的东西。反因财务的损失而害怕，他拒绝了耶稣，也不在乎人的心声。你应该欢喜快乐，这个人是在你面前被你们搞得没办法，还把他绑起来。耶稣解决了婚礼的难题，耶稣救了这个人，你不怎么高兴，在乎的是我的猪没了，财务损失而害怕。第三种人是耶稣要我们做的，这个人清醒过来，衣服穿好，坐在主的面前，他恳求与主同在。这个与主同在就是十二门徒，耶稣呼召十二门徒的时候说，他要这些十二门徒与他同在，那一个与主同在，他就好像门徒一样，他要跟耶稣同在。耶稣说不行，因为这里是外邦，我要回去，那边有任务，但是你在外邦，所以要对你的同胞亲族来传讲。他愿不愿意接受？他接受耶稣的差遣，成为第一个在外邦宣扬主的门徒。以后考试会考啊，第一个外邦的宣教士是谁？第一个外邦宣教士是谁？葛拉森，被鬼附蒙主拯救的那一位。你还在惧怕被遗弃吗？你可能知道诗篇二十七章第十节，神借着大卫的口说，我的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妇人岂能忘记那个吃奶的婴孩？没有人可以忘记。那就算有，即便有忘记的，神说我也不忘记。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有孤单，是有冷落，是有被遗弃，但主耶和华收留我，但主耶和华很爱我，他领我到神的家中。如果我们曾经遗弃过我们的孩子，在你年轻的时候，在你长大的时候，知道吗？耶和华必收留他。我们要到主的面前来说，主啊，我以前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但我爱你，我们愿意到主的面前来。敬拜团队来带领我们唱回应的诗歌，爱我愿意。耶稣基督是背弃者的良友，我们一起起立好吗？